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直播的节目，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四晚上的节目，为你主持的是我黄嘉妍。非常高兴呢，嘉妍可以在这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们，可以在我们的电话热线当中来互动。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跟我们的听众们来分享和互动的。那么今天呢是直播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呢在现在开始，在晚上八点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我们这个热线呢，除了是今天晚上会开放，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都会开放的。而且呢，我们还会有不同的这个主题和我们不同的嘉宾来帮助我们。礼拜一呢，主要是我黄嘉妍接听电话，还有呢杨天成老师也会来帮助。我们主要是来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如果大家在信仰上有一些的问题，都可以呢在星期一拨打热线。星期三早上是周师母来接听电话的。主要大家呢，如果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都可以拨打。而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间呢，我们也同样的是无论大家呢在所有的问题当中您需要咨询或者祷告的，都可以拨打的。另外呢，我们每一个月的这个第二个礼拜二呢晚上7点到8点就是精神健康的热线。廖医生呢也会跟周师母一起来接听大家关于情绪问题的这些比较详细的来解答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疑问。而来自我们还有两位的这个嘉宾主持，分别呢是谭心师母和李天梦老师，他们都是呢很好的很有经验的辅导老师。那谭心师母呢是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会跟我们的听众互动，而天梦老师呢就会在下个礼拜四，就是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就会跟嘉妍一起在直播的时间呢一起的来主持跟我们互动。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强大的一个空中辅导的这个辅导老师的这个帮助，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来把握这些的机会。我们现在呢在准备当中的时候呢，嘉妍也一样呢会选来一首歌曲来准备我们今天的心情，跟我们的天父呢好好的来分享自己的事情。今天晚上这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诗歌，我们一起的来听听。
谁也不能胜过全能主上帝。
送上这一首诗歌是全能上帝是我的主，我的神是我的主啊。这个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故事，就是呢主耶稣他去呼召他几位门徒，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彼得，在这个湖边的时候他们打鱼，当时还叫西门。那么他当时呢已经一天劳累，整夜都没有打到什么鱼，可是呢主耶稣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然后呢就跟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呢西门其实心中是不愿意的，因为他是非常非常的累啊。我不知道可能大家呢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就是你已经尝试很多的方法，我已经不是没有努力过啊，可是还是呢没有什么结果，觉得很失望的时候，可是呢因为主耶稣还是吩咐西门你去打鱼，把这个网开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只是说了这一句话，西门虽然心中说不是太想要去，可是因为耶稣这样讲，他依从他的话，他就下网。结果呢当时他下了网以后就圈住了许多的鱼。这个是圣经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我相信呢这首诗歌今天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现在的你也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可能是你家庭的问题，可能是你婚姻的问题，或者是你自己情绪的问题，你已经尝试很多的方法都没有什么果效，可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主耶稣今天他就跟你说你要去顺服我，你愿意跟随我，然后呢顺服我的话，你愿意去尝试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改变呢。那么我们今天也一起来看一看啊，耶稣的话是真实的。那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跟她来联系。喂，你好，王姊妹。
你好，你好，老师。
哎，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啊，你好，黄老师。嗯，就是我已经跟你联系，那天跟你聊过一次了，联系过一次了啊。还是就是我也没办法，一直好像很崩溃，我又跑到去医院，就是上海那边去看了中医。他给我开了半个月的中药嘛，我也吃了好几天了，感觉没有一点的效果，好像。
姊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我们谈过是关于都是您那个是不是你的情绪问题，因为你有跟我们谈过你跟你丈夫的关系对吗？还有就是因为你的睡眠不好很焦虑对吗？
感觉睡嘛也能睡得着，还是就那样子，感觉注意力很不集中，就那样子，一点都注意力不集中，好像就是感觉就是我就是那个很紧张那种，不敢就是不敢就是正面看人家，就那样很紧张，崩溃的要命。我都不知道是到底咋回事，我说就是最后吧，这一次严重好像也是跟我老公也吵架，跟那个在厂里面上班跟人家一个领导也跟人家吵架了，好像就是控制不住这个情绪。
我们上次谈到鼓励你呢，你可以去看医生，你有看吗？
看中医，看的就是去上海那边看的，去中医院，我叫他给我开点中药吃，他我就调理情绪了什么了，他就感觉吃个几天也没有感觉啥效果。再说了，心情也好不起来。我们家两个儿子还都不怎么回来，这个大的了，中秋一个大的节日他都不回来，他都气我们气到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我说啥事都结婚给他结了，啥事都给他办完了，还气我们回来，中秋都不回来。那个一个儿媳妇儿的啥事也不懂，也是好像就是脾气暴躁的不得了，找了一个媳妇，哎呦，这个家庭也不顺，我也感觉整天搞像。真的是很那个，很失望。
姊妹，首先我知道你有看医生，但是呢，你选择看中医，为什么你会选择看中医而不是去医院去看这个不是中医的医生呢？
那个西药我也不想吃，好像人家说这个西药吃了都停不下来，怎么了？我都不敢吃，好像就是那一种。
你对于吃西药有一些 你怎么理解？就是说你不敢吃的原因是什么？
人家说那个西药一吃都难停下来，怎么嘞？人家说吃时间长了不好，都不能停下来了，有依赖性大了，怎么嘞？所以我也不敢怎么吃，我也看过
这个是你觉得你觉得还是你有看过一些数据给你知道的这个事实，就是说吃了某一些西药以后你是不能停下来的，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
嗯，人家有这病的人，吃这病有这病，他们吃药的人，他们说这个药不够停不下来，一停下来还是反复怎么嘞？
你说谁说呀？你说他们说是谁说啊？
听别人说过吗？
别人说，那我是鼓励姊妹啊，如果你没有去看一个医生说的话，你真的是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是别人说，可是很多别人都有不同的经验，有一些人呢，他们断定了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医生是可以帮他调药的。就说有一些药呢，吃了以后，如果他要由其他的事情来辅助，就是我也鼓励姊妹你要去做运动，或者有一些好的作息，有一些的辅助帮助你的话，你的这个现在这些的焦虑或者这些情绪的问题是可以减低，慢慢如果越来越理想的时候，甚至是可以不用吃药。所以呢，这个不是您自己觉得或者是别人告诉你，而是你真的去看了医生以后，从医生那里拿到一个真实的断定才可以理解。所以你现在的这个害怕，我觉得说因为很多事情都会让我们害怕。你如果真的是想知道自己什么问题，你就要去看西医医生，因为呢，你说中医呢，它也是帮助你，可是那个是调理身体而已，它不是帮你断定你有什么，可能你里面有一些需要，就是我们不知道，因为你跟我说过，你身体里面的内分泌等等，可能是早发的更年期，又或者有一些人他有一些。你说你情绪很急躁、很暴躁、很焦虑，可能是因为某一些的分泌缺少了，那个就是可以从西医来帮助你嘛，对不对？
就是分泌，可能也就是那个，因为啥？我去年体检身体就是说那个甲状腺体积缩小嘛。
对呀、你知道自己甲状腺有问题，那么你都应该知道甲状腺呢会影响你的情绪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
甲状腺也跟这个就会影响情绪。
对，你应该要多看一下呢，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医疗的坊间也有很多书籍，特别是妇女甲状腺有问题啊，会影响你的情绪，特别是情绪这一块，还有呢会让你呢会有一些可能它是会很瘦，就是因为他身体里面他会消耗你的精力，所以你会感觉很疲累，你怎么样都不能有一个动力去做事情。这个呢，其实跟你的甲状腺都是有关的。
是的，我体检他说的甲状腺缩小，我也问了，去问了，他说没事，他说的你只要功能是正常的没事，我查了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
你谁说你没事啊？你有看医生吗？就是说甲状腺这个问题你有看医生吗？
不是，我甲状腺我去到他那个，就是就去到那个那什么科叫，我去问了，他说的没，他说这个你不要管他，只要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不要管他，说个这。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去做检查以后看到你的那个甲状腺的那个指数是正常的吗？
体检就是他叫我就是抽血检查的，就是甲状腺功能嘛，就是才检查了，功能指标是正常的，只不过体积缩小，没有，那医生也说这个又没啥好的办法，他说这个你这个不要管他，他说那个医生说这个不要管他，只要就查一下甲状腺功能。
因为呢，以我所知道，就是说，如果甲状腺它的有一些 对，就是功能上有一些出了问题呢，对于你的情绪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你已经看过医生，然后他说是正常，那这方面我们可以排除。可是呢，你如果希望有一个针比较果效比较明显，我的建议给你就是你不要只看中医。因为呢，中医它是帮你调理身体而已，而且呢，中医是要时间的。你上一次跟我们谈到现在还不到一个礼拜，对不对？对呀、那所以你要多你要有耐性，就是你不能说我只吃了三天药你就觉得要有好的话，我相信没有那么快的。就是你需要多看，因为中药是需要时间调整。除非你现在去看西医的时候，他要帮你做身体检查，详细的身体检查，他才知道你哪一方面有一些的情况出现了。这个呢，我是建议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定期去做全身的身体检查，有没有呢？
去年体检一次。
哦，去年什么时候？
去年7月份。
那现在都已经过了一年，去年到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对呀、现在已经9月了，去年的7月，那应该一年一次的话也差不多了。你也可以去，就是做一个详细一点的，看一下是身体哪一方面，有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是觉得说，焦虑和暴躁这个呢，其实也关于你自己心理上的这个情绪啊。其实不单单身体，所以我问你为什有没有去那个就是作息生活有没有找一些兴趣帮助你自己去调整一下你自己的和生活有吗？
我现在就是那时候天天都睡得晚一点，现在也自己也那个农历的天天都想早睡嘛，就早点睡。现在这一段时间感觉睡觉，就是偶尔有哪一夜睡不好，现在也能睡着，还好像能睡好，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早上。
我觉得说呢，有一些焦虑情况了，比如你刚刚说，对于你孩子啊，你有很多的这个对他的投诉，或者是你丈夫等等，你跟他有吵架，跟你的同事关系也不好。其实这个呢，您也要想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你会那么生气？你是以前是一个很温柔的，突然间觉得会什么都看不过眼，还是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你要看自己的性格。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对很多事情看了都不满意，那你就会累积这个负面情绪，也会影响现在你的身体的健康。对，
就是这样。就是从好像人家说女人进入更年期嘛，就是说45以后，我感觉也就是从过40岁吧，从绝经就早嘛，绝了经就感觉睡眠不好就开始烦躁，感觉就从45岁以后就开始严重了，就感觉很烦躁，就是好像没有就开心不起来，就那样子感觉。
所以呢，这个跟你的这个妇女方面的这个有关的话，有没有可能看一个妇科，就是要去找那个妇产科去做一个检查呢？对，
查了呀，去年妇科的这个都检查了呀，
都已经检查了。但对于你这么早的更年期，他有什么建议给你呀？
我那时候也是去看，他说更年期，他说调整心态。我去都紧好紧，就这看着看着，一直看，也就调整这个心态也调整不过来，好像吃中药那时候也没少吃，也没吃出来效果，感觉一直就这样子，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感觉情就是情绪，老公两个人老是吵架，情绪比较那个。我现在我就想，我说没有啥办法，我要到教会，我说这有礼拜天嘛，我到教会去值班去，我结果报个名去值班3次了。一到教会紧张了呀，都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呀、他们老师也看出来我，他说这个焦虑怎么很看着很痛苦一样，我也就是反正是真的是控制不住，就是到教会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情绪就控制不住跟这个焦虑。
如果你是控制不住你的焦虑，这个呢 你真的是要找一个要不这样子，姊妹啊，我们在那个精神健康是下个月都会有这个精神健康的热线，要不你就在那个时候也可以打一通电话跟廖医生讲一下你的情况呢。
嗯，下个月再开始，11月份是吧？
10月份，因为9月份他已经来过了，所以是每一个月都会来一次的。那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10月8号的时候会有精神健康热线。那个时候如果你可以，就是跟廖医生谈一下，可能焦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可以减轻。对，
那他是10月8号是白天或者晚上？
晚上直播的时间就跟现在一样，对呀。
好，10月8号。
是是是，同时间呢，我是鼓励姊妹呢，你不要那么焦急，因为呢，你要决定，就是刚刚我说的，第一，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看到有一个医生跟你讲的比较实在，到底您是要什么问题，你就要看西医，他会比较快一点的帮你检查。第二呢，如果你都是想要吃中药的话，你要给这个时间，你不要急，因为中药是调理啊，妇科的调理，它是，而且中医是要不断看的，也不是说看一两次就没事了，不是的，都是一样，它都需要帮你调整，对吗？
嗯，
对呀，所以你先不要这么焦急，那你要好像我以前跟你说的，你就好好的去做运动呢，对你是最好的一个帮助其中之一个，因为你一定要有运动，你才可以身体有一个就是调理好，都不能整天在家里什么都没事干，然后你就想东想西的，你明白吗？
我已经弄，我也想早上起来吃完饭，我说上班没那么早，我去运动，跑不下去，好像去运动2天就也不想运动了，就好像
这个呢，就要你自己去给你自己一个动力，就祷告主帮助你有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给你建议，可是呢，身体要不要动起来，这个真的是需要你的意志力啦。所以我就为你祷告，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帮助自己想要去做运动的时候你就去，不要给自己很大压力。开始的时候15分钟就已经够了，然后慢慢你可以加多一点点，就加到30，就散步也是个运动，你不用做很强烈的，你就慢慢帮助自己去调整心态。
好，
好，
老师，我谢谢你们多经常给我祷告的吧。我昨天跟那个，跟那个叫什么，那个牧师，哪个，就是叫什。那个牧师叫啥忘了他的名字了。
我们很多的良友电台很多的听众，这个很多的主持人都会为我们听众祷告，所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祷告的。好的，谢谢王姊妹啊，我们继续的纪念你，谢谢你的电话。
你想为孩子的生命打好基础，
你渴望看到孩子自信的成长，
你希望孩子的路越走越有亮光。
小小种子慢慢发芽。
空中辅导全新栏目，一切从品格开始，从10月7日起，逢星期一播出。
与你一起认识24个点亮生命的品格，
点亮生命的品格，
请留意收听。
是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是我们空中辅导直播的节目，一直到晚上8点前都可以拨打。我是黄嘉妍老师，在这呢继续的跟大家来互动。电话旁边有吴姊妹在，我们跟她来联系。你好，吴姊妹。
喂，你好，老师。
吴姊妹，你好，您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对。
哦，很好啊，吴姊妹啊，你很年轻啊。您，我们有没有听过我们这个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啊？
有，听过好几遍了。
你自己找的还是有人介绍你的？
是有人介绍的。
那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要跟我们分享关于哪一方面的事情呢？
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太忧虑了，虽然有信主，但是就是我感觉我活不出那种平安和喜乐，就是太容易紧张了，就经常处于恐慌的状态，然后有时候心一慌就头很晕，就是现在一紧张我就头晕，现在就还好。
嗯，我想问一下呢，吴姊妹呀、啊，你今年多大呀？
我22岁。
啊、哦，年轻呢。你是从小就已经比较容易紧张吗？
对，是。
哦，就是什么事情会让你紧张啊？
有很多事情，就比如考试，现在没考试了，因为我现在大四是实习阶段了，没有考试。
哦。
但是我还是很容易紧张，就是比如说男朋友，我现在有个男朋友嘛，然后就是我和他就是要约会前，我也很紧张，然后就是去参加礼拜之前，我也很容易紧张，就是我基本很多事情都会紧张一下，什么事情都紧张，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你说小时候就已经会紧张，小的时候可以多讲一下你小时候的事情给我知道吗？是，你小的时候紧张你。你还记得是从你上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很紧张了吗？
就是很容易紧张，就是高一那会我就是读着能比较好的一个高中，然后就当时我是去一个重点班，然后当时就是学业压力太大了，然后我就特别紧张，就是当时作业特别多，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是当里面的组长，然后就压力太大了当时。
压力很大，是不是你一直那个学业啊、功课都很好的？
就怎么说呢？我成绩就是我初中和高中都是重点的，但是我成绩一般吧，没有很好。
可是因为你在重点的学校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很高？
好像也还好啊。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这个紧张的问题到现在你觉得已经很困扰你了是不是啊？
对，就其实就有时候我最近就是在家里嘛，然后就没什么事，然后就是包括读经啊祷告都会莫名的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啊。
读经祷告都会紧张啊。
就有时候我就是害怕，但是我有时候害怕什么具体说不出来啊。
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就是害怕什么你不知道。
就是具体我知道，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
对。你知道自己什么事情害怕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就是比如说我害怕神惩罚我。然后害怕说怕死，挺害怕死的。
害怕神会惩罚你呀、啊。
对对对。
对对对，为什么你会害怕神会惩罚你呀、啊？
因为我爸也是信主的，我爸老是说，要是有就是有时候会说，要是我咒骂别人，然后别人的咒骂就会落到我身上，然后我听了就害怕了。
您说你的父母都是信主是吗？
对。
然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不能咒骂别人。
就是说不能咒骂人什么的，然后就是说，就我很害怕刑罚，就害怕受罚，我胆子很小，就很怕死。
你很害怕刑罚这个小的时候，我可以问多一点点吗，姊妹啊？你做一些事情，每一件事情，你是不是都会受到惩罚？就是做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惩罚？你的家人会不会骂你或是打你？有没有？
小时候我老爹就会乱打我，初中的时候他都会打我。
哦，
高中就不会。
所以你的家人在你做的好或不好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子吗？就是说如果做不到他们的期望，他们都会可能会体罚你，对不对？
以前会，现在我爸好了，但是我爸就很喜欢讲风凉话，无论我做的好他也没有表示奖励我。我妈就是会说好的话，
我老爸就是基本很少会说好话，总是说坏话。
嗯，明白。你家只有你一个吗？有没有兄弟呢？姊妹呢？
还有一个哥哥
啊。那你哥哥跟你的感情好不好啊？
以前是挺好的，现在一般吧。
嗯，但是哥哥他也是一样吗？就是他做的不好的时候，家人也会体罚他吗？
哎呀，现在不敢说他了，因为他比较强势，而且他现在去赚钱了。我爸妈一句不好的话都不敢说他，我爸妈就得敢说我。
嗯，所以你哥也是一个很就读书方面就他也是挺好的，是不是？也是做那个工作也挺好的。
是那个高中物理老师。
嗯、哦，他是老师啊。
是的。
嗯。那么你觉得自己跟哥哥会不会有时候从小就觉得自己不如他，就是有时候觉得哥哥很厉害。然后自己
对
会有比较，对吗？
别人都这么说。
对呀、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姊妹啊，你对你自己似乎就是那个紧张啊害怕呀，很多呢是从你小的时候开始就有了，而且呢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要问多一点点关于你的家庭的问题，这个才可以多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现在会有这些不能控制的这个焦虑。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原生家庭带来很多的影响，所以这方面呢今天你第一次打来嘛，那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小小功课哈，你可以今天跟我说谈完以后，你可以呢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以写这个记录啊，就是说下一次当你还是会感到害怕的时候，你就把你找一个笔记本，把你害怕的事情写下来，然后呢你要写比较详细的记录，就是说害怕什么，那个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个记录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自己，诶，原来我害怕的这个，你要发现自己为什么害怕。你刚刚已经告诉我一个原因了，你害怕，你读经都会害怕，祷告也会害怕，你对于上帝会惩罚你这个你会感到害怕。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你对于惩罚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出现。因为呢你刚跟我说小的时候爸爸也会这样惩罚你嘛，那有可能就是说你把爸爸对你的这个惩罚，觉得你做的不够好，或是不能达到他们一些的要求，你就会得到这个惩罚。可是呢如果地上的父母会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就会把这个会投射到上帝身上。就是说简单来说，就地上的父亲怎么对待我，我就以为天上的父亲也会这样对待我。所以呢我们要把你现在这个比较明显的东西，你要留就是要改变过来。因为你说你信主，你就必须要了解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了，我们不是建立在这个惩罚上的。当你看圣经的时候，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就是约翰福音第3:16嘛，你可以回去看一个这个。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讲的，就是神爱世人，就是他还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的永生。这个你要回去看一下。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了，我就知道这个经文，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怀疑和
对，所以我就告诉你，你要了解清楚自己信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了，耶稣不是为了惩罚我们而来到世界，耶稣来是为爱我们。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姊妹你有很多这些，比如你害怕，你会忧虑，但是主耶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克服，帮助我们从这些忧虑当中释放出来。 圣经当中有一句呢也是非常好的，在就告诉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你知道有这个经文吗？对呀，
我知道，我
知道。对，那你回去呢，你可以把这个经文写下来贴在你的房间的门。
我已经写过了。
好啊，你写了，然后你看了，你看了以后你还把它记在你的心中，而且你还要祷告，因为你眼看眼看，可是你没有把它相信进去的话，这个不算。你一定要宣告的，就说我相信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上为我死，你的爱是完全，我要求你帮助我，这个在你完全的爱里我会没有惧怕。你要奉耶稣的名去祷告，因为你要把这个话相信进去你的头脑当中，改变你的想法。当你又害怕的时候，你就用这个经文来祷告，这个是一个操练来的。
我要读出来吗？就是我说祷告的时候，
最好是可以，对，最好是可以读出来，因为我们人是需要整个，我们说五感，五感就是说你的你的眼睛看，你的嘴巴讲出来有声音，你听，你耳朵听到声音，然后呢，你接触了东西，这些都是上帝创造我们就是一个你可以去感觉这个世界。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读经祷告这么有用呢？因为读经就是你要把这个经文读出来，你会听到嘛。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跟弟兄姊妹就是一起读，或者说在教会你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同去做的，比如一起唱诗歌，这个也是对我们有一个一个治疗的。对，
我会去礼拜，但是就是我身体不太好，然后有时候好困呢，就是我控制不住啊。我一听他讲到我就困得不得了。
嗯，
然后怎么回事？然后因为我身体比较差嘛，我又很怕冷，别人一开空调我就冷死我了。有时候我穿一件外套我都觉得冷，快27度。
那这个你可能要去了解一下你自己现在就是。因为太短时间内我也不太了解说你身体的状况，可是我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说你先多了解一下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因为辅导的开始就是你要了解自己。那我就给你这个你可以写下来，就是记录害怕的事情，然后呢也要把这个经文就是要去看，以后你还要祷告，把你害怕的事情也在祷告当中跟主就是一样一样的讲出来，我什么事情害怕，然后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就要求主帮助你把这个害怕呢要除去。还有就是说我刚刚已经先给你说出来，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上帝会惩罚我们如果我们做的不好，这个呢并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这个你要改变。对，
我主要是我比较害怕说我要是现在不信，然后我现在突然死了，我不是很惨，因为就是我学校里面就有个女的和我一样大，然后就意外死了，我就害怕这件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很害怕。
你害怕什么事情？
我没有正信主，然后我现在死了，我就去阴间了，永无天日了。
你太多事情会害怕了。那这样子，你先写下来了解一下自己什么事情会让你害怕的时候，你先做这个功课好不好？我们继续会来跟进你的情况。下一次我再跟你聊的时候，你再告诉我你发现自己什么事情，再多了解自己，你才可以进一步的去继续帮助自己成长的，可以吗，姊妹？
可以，但是就是我害怕的事情有点多，我要写哪一个哈？
你害怕什么？我听得不太清楚。
就是我害怕的事情太多了，要先写哪个啊？
哦，害怕事情太多，不知道要写哪一个呀？
对。
哦，不用害怕，你就明天你就每一天写一样事情就好了，就是
一样。
对，一样就好，就不用强迫自己的，就算那天你写不了的也没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是帮助自己的时候做一个小小的操练而已，不用写文章的。对呀，
那是每天都写一件害怕的事情是吗？这个意思对吗？
对呀，你这样子我就给你一个范围， 你可以每一天写50个字就好了，50到100，就是好像写日记一样嘛。嗯，
对
对。
那我可以把我害怕的词写出来，可以吗？
可以啊，你也要了解为什么害怕，就是说，我今天害怕，我跟朋友见面我会害怕，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可能我怕我自己不懂讲话，或者是我害怕我今天打扮不够漂亮，就是你要写出原因来。因为你要先帮助自己表达，你才可以了解自己更多的。嗯，对啊。
但是我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害怕。
那我觉得一定会有原因的，你就冷静的想一个。
我有时候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得什么病呢？什么病呢？才会这样呀？
因为呢，我们这样也是一个害怕自己生病，也是一个怕嘛。但是你不要先断定自己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你要先了解自己，对你的成长会影响你的，所以你要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我们慢慢来发现，好不好？
嗯，好。
嗯，好啊，那你不用太紧张哦，你要放慢你的心情。今天晚上可以的话，你听听诗歌，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想太多。嗯，轻松，放轻松。嗯，好的，谢谢吴姊妹，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的，谢谢你的电话。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
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空中辅导现在呢一直到晚上8点都会有黄家言在这。其实刚刚我跟吴姊妹谈话当中呢，给大家这个建议啊，就是可以做一些小小的笔记，或者是画画也可以的，其实是要帮助我们去多了解一下我当下的一个情绪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您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你也可以来试试看的。好，我们现在来听听刘姊妹的电话。喂，你好，刘姊妹。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我是黄家言老师，你好啊。嗯。
黄家言老师，不好意思。
是是是。
嗯，我就是我这个感觉是，我就现在就是容易发火发脾气，对我儿子丈夫，因为我儿子丈夫还没有信耶稣，我想让他们信耶稣。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脾气，说话特别难听。我也是信主好多年了，但是就是没办法改变自己。哎呀，我现在都亏欠主，感谢神。
嗯，
我儿子念这一段时间，他说妈妈，他在上初三，他妈妈，因为我们在外地来到上海打工嘛，他在这边戒毒，他说妈妈，我不想读书了，我感觉我是不是抑郁了，你都不知道，都不关心我。我感觉我也不知道怎样去他的心灵得到健康，我都不知道。反正我就，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关怀他。我天天对着大吼大叫，天天玩手机玩到12点，怎么管怎么说都不行。然后我祷告也稀少，晚上不怎么祷告，天天忙工作，现在又失业了。也没有工作，求神安排吧。我现在没有工作，然后就是这几天待在家里，无聊。感谢神。
嗯，姊妹啊，您你的孩，你只有一个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信主，但是她因为她在那个学校选的，就属于大专嘛，也没有去聚会。我说平时。我就教导他，你有事了就可以祷告上帝，他是有根基的。但是我儿子从小也是我带他的，但是他现在就远离神了，远离主。他因为我们家 还没有房子，都女儿都多大了，也没有房子，都是在外面打工，老家也没有房子造好。求神帮助我，给我预备一份工作吧，让我能支撑这个家，让我儿子都能够心身灵都能够健康吧。
姊妹，你说你经常会发你的丈夫和儿子脾气，是什么事情会让你很生气呀？
就是无缘无故的，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因为我之前有那个抑郁症和焦虑症，后来就好了嘛，就不是啊好了，就是我们教会有时候参加那些读经查经什么的，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了，然后就从那就好了，好了也没吃药，我知道了。也没吃药就好了，
你怎么知道自己好了？我想问一下，是医生告诉您你已经好了，不用吃药吗？
不是，我一直之前有段时间去看医生，他说我是焦虑症什么的，抑郁症病程，后来便吃了几次药，我就没吃了。后来这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之前嘛，我跟我丈夫结婚十几年。我其实我也就会，我也不知道那是抑郁症，因为每一天一到下雨天，我就眼泪就止不住的哭，就会流出来，人没有精神，然后就容易发愁发呆，脑子不集中，容易恐惧害怕。后来我就学习跟姊妹，有个姊妹天天祷告，天天祷告，就是那身上的魔鬼就走了嘛。我知道的，因为我有一次聚会回来，晚上学习回来，因为每一次我晚上都会睡不着觉，都一夜一夜的成夜睡不着觉。但是那天晚上我聚会回来过后，我就唱首诗歌祷告，我就睡了，我也不玩手机了。我从后面有一个蛇，就好像我感觉到有个东西嘛，是要钻到我的心里边。但是我就是晚上八九点钟，我就知道我没睡，我就有手挡了挡，等会又过来了，我一手一甩给甩掉了。从那之后我的那个病就好了，然后就是下雨天也不会流眼泪了，然后晚上睡觉睡怎么也不会睡不着了，因为我知道这是魔鬼的工作，我知道的。后来慢慢我就喜乐起来，开心起来了，一天真是忧愁的不得了，就是想呀那就想上精神病，就是也没治，就是天天借着祷告读经，因为我要去看病，我也没时间去看病，我也没那些金钱去看病，我就靠着祷告，跟姊妹一起祷告，人家还陪伴我祷告，就好了。
哦，姊妹呀，刚刚听到，当然主在你的身上，他是有这个医治的大能的，那我们都相信呢，主耶稣也的确在你的身上是有行医治的这个主权。但是你告诉我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发脾气啊，那我就想要了解这一部分，你控制不了这个部分，你觉得你现在祷告，你是祷告如果有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控制得了啊？
可以啊。
所以现在你说你控制不了，是因为你跟主的关系有影响，是不是？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这都不怎么祷告了，我天天也
为什么呢？
忙那段时间忙得很。
那现在你没有工作的时候，那你现在不用太忙了，那你会不会现在可以多花时间来，重拾这个祷告跟到教会去的这个？你可以从现在开始，重拾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要跟主再联系。有一个好的灵命，因为姊妹刚刚跟我说，你被医治好了这个情绪病，因为是你自己也经历到主的那个医治嘛。那但是呢，如果你开始觉得自己控制不了，那就要问自己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会控制不了情绪，是因为什么原因，你要了解的，对吧？
比如小孩子早上我送他上学，他拿手机就跟他看，在那摸着，我说你这上学你还手就拿着手机，
大学当然会拿手机啊，姊妹，你不会拿吗？ 你手机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对不对呀？
不是，我戳他上戳上，老师规定不是不允许他拿手机。
那谁给他手机的？我想问一下。
他爸爸给他买的，之前我不知道
他爸爸
跟
他
买
的，
他给他买，给他买的。
那我就告诉你们，你既然已经给他拿了手机，你就不能说不能再拿手机，因为你已经给他了。这个是你们家长，你们自己给他的，对不对？所以反而就说他要怎么使用这个手机才是重点嘛。对呀、你不能说不能用手机，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需要用的。对不对，姊妹？很现实一点，只是说你怎么跟你的这个15岁的孩子做一个协商，他要怎么用他的手机，不能上瘾，就是他也可以用他的手机，可是不能用太长的时间，他会上瘾，对不对？
对。
那你有没有给他一个规定呢？
给他规定了，他不听话。我说你9点钟可以睡觉了。
他现在不是5岁的孩子，他是青少年，他是15岁，所以不是你说他就会做的。姊妹啊，我看呢、你先学了怎么样跟青少年来沟通，这一个你要学的，知不知道啊？
对
呀、因为你的孩子青春期嘛。
对，因为我之前也是，之前我祷告，一祷告就恐惧害怕。后来我跟那个姊妹一祷告将近1年的时间，那恐惧害怕的邪灵也走了。
姊妹，我告诉你啊，祷告，
我
们是跟上帝建立关系，祷告。可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怎么可以成长？我们都要负责任，不能单靠祷告。我们都要学怎么跟孩子做这个沟通，我们怎么做一个好的妈妈，做一个好的妻子，这些都要学的，不能只祷告。所以呢，你不能只说我要祷告以后什么问题都会解决，这个是错的。你有没有负上自己一个责任？这个上帝是要我们也要照顾好自己跟照顾我的家人，对不对啊？
对呀、
我
就想照顾好，但是我在工作上，像我在工作上老是出差错，老是粗心大意，我也想负责任，就是老是不经意间就出错了，然后人家就不要我了。
那会不会是一个好的时间来休息一下呢？如果经常出错，那原因出在哪？太累了吗？还是现在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你休息一下再来找工作啊？你可以这样想啊。你要看一下为什么自己会经常犯错，是不是精神不够？
对
呀、那你就要好好休息一下再来找工作咯。
感谢神。
是啊，
我关键在外面真的很艰苦，我上班工资也不太高。
对，
这要是那连房租吃饭都出问题，还小孩上学。
所以啊，我想说啊，这个是好的机会，你先调理好自己的整个人。其实没有工作的时间，你还要把握这些时间好好休息。然后呢，你也可以呢跟你的丈夫商量，因为家庭的这个经济不是单单只有你来承担，你的丈夫也有一起做规划嘛，那他也可以跟你一起商量休息什么时候再来找工作啊，对不对呀？对呀、你有没有跟他商量呢？家庭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当，对吗？所以你要跟他好好沟通。你现在没有工作以后，会不会给自己一个月，你就是好像放一个长假期，让你身心灵可以休息，然后有一个灵命你再重建。你要先调整好自己，你才会健康的。然后呢，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继续找工作了。你现在年纪多大呀？
我都44岁了，找工作也不好找了。现在
千万不要这样说啊，姊妹啊，很多这个中年呢才是我们的黄金期，所以你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很多工作都是很喜欢找这个中年人来当的，所以呢，我鼓励你，姊妹，不要小看自己啊，好不好？
好
啊，谢谢你的电话。好，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哈。谢谢刘姊妹的电话。
人都会生气，生气通常是别人做了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心中产生愤怒的反应和不满的情绪。怒气是一种情绪，情绪是正常自然的，我们不必压抑，也不用怪责它。但当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积极面对，不要让情绪控制着我们。箴言书19:11，人洞悉事理，就不轻易发怒，不追究过犯，就是他的美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也到尾声了，谢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为我们的听众们来祷告。空中辅导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